今天聊聊两个关于韩国的新闻。第一个是韩国股市又杀回来了。截至8月14日收盘，韩国 KOSPI 指数从7月底的低点反弹超过 20%， 正式进入技术性牛市。但诡异的是，这次基本没人欢呼了。几个月前，韩国还是另一番景象。今年6月 ,KOSPI 指数冲上9385点，创历史新高。韩国股市总市值突破50000亿美元，一举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6大股票市场。那时候，在韩国不买股票是会被鄙视的。1.08 亿个活跃股票账户，5100万人口，平均每人2个账户。小学生出现在股东会上，三星电子一只股票就有30万未满20岁的小股东。地铁里、餐厅里、咖啡馆里，十桌有八桌在聊股票。SNS 上人人都是股神，群聊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截图。银行里老人排队取钱，准备杀入股市。年轻人刷爆信用卡上杠杆，觉得错过这波就是错过一辈子。社会的 FOMO 氛围浓烈到不买股票就是霹雳穷人，是耻辱。一位在如一岛金融圈工作的90后回忆，那时候遍地都是股神，大家像是短线交易的神一样。然后股灾就来了。7月 KOSPI 单月暴跌 22.19%， 直接进入技术性熊市。三星电子跌 21%， SK 海力士更惨，跌了 35%。而杠杆 ETF 直接触发死亡螺旋，下跌平仓，再下跌再平仓，机械式的踩踏把无数散户碾成了渣。3442亿韩元强制平仓，120万个杠杆账户触及追缴线，32万到36万个账户被券商直接清零。有人不仅本金亏光，还倒欠券商钱。所以现在指数回来了，散户还会回来吗？有个在读博士跟媒体说自己失眠，海力士最低跌到120万韩元一股，他成本150万，最终割肉离场，波动率比比特币还大，没几个人真的能做到死拿。他一个月工资230万韩元，房租、水电、餐饮、交通就要花掉60到100万，本金亏了，再涨回去也跟他没关系了。这就是散户的宿命，高位接盘，低位割肉。另一位金融圈从业者说，股灾过后，地铁里静悄悄的，餐厅、咖啡馆里谈股票的声音明显减少。以前十桌八桌聊股市，现在吸烟区只剩穿着西服的青年呆坐着，一脸茫然。群聊里以前天天高谈阔论的朋友，现在一言不发。更扎心的是，截至8月11日，韩国投资者存款总额跌至 97.92 万亿韩元，创近半年新低，比6月峰值下降近 30%。不仅信心没了，钱也没了。为什么韩国散户会这么惨？首先是权重太集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就占了指数的大头。 AI 概念炒起来的时候，他们带着指数飞天，一旦外资流出，逻辑松动，他们也能带着指数入地。当然更重要的是杠杆太疯狂，韩国散户的赌性在全球都是出了名的。 ETF 加杠杆，个股加杠杆，甚至信用卡套现加杠杆。牛市里杠杆是印钞机，熊市里杠杆就是绞肉机。七月那波暴跌直接把120万个杠杆账户打爆。还有就是 FOMO 氛围太浓，不买股票就是耻辱。这种社会氛围下，老人、小孩、学生全冲进去了，连基本的投资常识都没有，就随大流往里跳，那么结局早已注定。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韩国股市这轮反弹能走多远？外资在买，芯片股在涨， ETF 突破了关键技术位。有机构说韩国股市还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但散户已经不敢信了。在韩亚证券看来， KOSPI 想突破前期9385点的高点，需要超越现有催化剂的利好消息，或者进一步上调盈利预期。翻译成人话，现在的价格已经把好消息消化得差不多了，没有更大的利好，很难创新高。而对散户来说，更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指数涨回去了，他们的钱也回不来了。因为大多数人在暴跌中割肉了，在反弹中踏空了，等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再冲进去的时候，也许又是下一个山顶。所以韩国这轮股灾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第一，不要在高波动市场里加杠杆。杠杆是工具，但在散户手里，它 99% 会变成自杀武器。第二，不要在 FOMO 氛围里做决定。当不买你就是穷人，成为社会共识时，往往就是泡沫最大的时候。投资是反人性的，人多的地方通常不是机会，是陷阱。第三，不要用短期要用的钱去赌长期的不确定性。拿短期的钱去炒股，心态必然扭曲，跌一点就割肉，涨一点就想跑。 最后一定是亏的。韩国股市从全民狂欢到集体沉默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牛市里人人都是股神，只有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对于散户来说，股市从来不缺机会，缺的是活到下一次机会的本金。我们再看另一边，就在韩国散户集体躺平的时候，韩国的生育数据却逆势反弹了。根据韩国国家数据处公布的数据，韩国1至5月累计出生人数122694人，同比增加16166人，涨幅 15.2%， 为2019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量和增幅均创统计以来新高。从2024年7月算起，其出生人口已经连续23个月保持正增长，全国总和生育率更是顺势大幅回升到了 0.93。 那么问题来了，在一个以高压职场和极度内卷著称的经济体中，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扭转了长期的行为惯性，开始积极拥抱生育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波强劲反弹的底层逻辑是韩国政府彻底放弃了过去那种浮于表面的口头呼吁，转而将公权力和国家财政直接介入到了普通人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在现代社会，抚养后代早已演变成一项极其庞大的资本支出。面对这种财务休克风险，韩国的做法是由国家机器直接下场，充当家庭现金流的安全垫。其具体的干预手段堪称激进，生第一胎直接发放200万韩元现金券，第二胎300万。在此基础上，孩子出生的第一年，父母账户每个月会雷打不动地收到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第二年每月也有50万韩元。如果是地方政府加码的区域，例如仁川市，一个孩子养育到18岁，各类名目的补贴累计可达1亿韩元，约45万元人民币。同时，企业端也被强行拉入了这个托底系统，诸多大财阀直接给生育员工发放高达1亿韩元的现金奖励，而且政府专门立法，这笔钱全额免税。这就意味着生育不再是一个必然导致家庭财务状况恶化的吞金黑洞，反而被制度化的改造成了一项拥有稳定现金流入的计划生育。这极大的消解了年轻家庭在生育初期的经济焦虑。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提到一个前置背景。韩国人前些年的年均劳动时间高达1874小时，超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整整157个小时，平均一周高达36小时。如果一个劳动者的所有时间都被工业化体系榨干，他连基本的消费欲望都会萎缩，更遑论投入巨大的精力去组建家庭和繁衍后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开始在龙头企业推行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并启动了每周4.5天工作制的试点，硬性前提是员工工资一分不降。更具颠覆性的是，立法确立了下班断联权。这意味着在下班时间、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员工拥有绝对合法的权利去无视工作指令。如果有企业试图通过调岗、扣发奖金来进行惩罚，将面临高额重罚，且相关劳动纠纷走优先处理通道。这其实就是在职场引入了强制熔断机制，用法律手段将普通人的私人时间从无底洞般的工作系统中硬生生剥离出来，还给了年轻人正常的生活自主权。还有一点，长期以来，女性恐惧生育的核心原因在于随之而来的职业断档以及独自承担育儿重任。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压的男性职场文化不允许他们回归家庭。针对这个死结，韩国推出了非常精妙的6+6父母共享育儿休假制度。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完全摒弃了道德说教，纯粹用利益最大化来倒逼行为改变。在孩子出生18个月内，如果夫妻双方共同休假，前6个月能够拿到最高450万韩元的补贴，这基本等同于全额工资。但重点来了，如果只有女方单方面休假，补贴直接腰斩；如果男方不休，他所对应的假期和补助将直接作废，不可转让。这就相当于在家庭内部植入了一个巨大的经济杠杆，在真金白银的损失面前，传统的职场面子迅速瓦解。目前的数据显示，韩国已有近30万男性回归家庭，成为全职爸爸，创下2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男性公务员休育儿假的比例甚至首次超越了女性。当制度强行把男性拉回育儿主阵地，女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被大幅分摊了。除了政策层面的强力干预，这波反弹还叠加了宏观经济周期的双重托举。向外看，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式需求直接带动了存储芯片产业的狂飙。 三星、SK、海力士等巨头赚取的超额利润，通过年终奖和免税生育金的形式大量外溢到了员工身上，极大地增厚了这部分家庭的财务抗风险能力。向内看，经历了前期的暴涨后，韩国的房价终于进入了横盘回调阶段。资产价格的停滞，叠加新婚夫妇专属的低息贴息贷款，大幅降低了年轻人的购房成本。当居民不再需要为了昂贵的砖头而进行极限的防御性储蓄时，自然就腾挪出了孕育下一代的资本空间。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异动绝不是无源之水，生育意愿的反弹本质上是公众对未来生存预期的投票。看完韩国，我们再看国内。前两天，中国民政局官网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 327.5 万对，离婚登记 138.3 万对，与去年同期相比，结婚的少了 26.4 万对，跌了 7.46%， 离婚的反而多了 5.2 万对。这俩数放在一起就一个意思，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越来越谨慎，离婚却越来越果断。为啥不结了？房车彩礼孩子，要钱的地方太多了，婚姻跟过去不一样，现在成了奢侈品。年轻人自己赚钱自己花还挺好，两个人一结合，家庭花销暴增，反而是一加一小于一。再看离婚这头，138.3 万对，比去年还多。别忘了，这还是有离婚冷静期卡着的数。2021年民法典上线，离婚先过30天冷静期，多少人被劝下来拖下来，结果呢，冷静期也拦不住，该离的冷静完了照样离。这说明基本没人上头，都是想明白了才走的，没人再把婚姻当回事了，过不下去就散，谁也别耽误谁。说实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数据是很危险的，因为不结婚意味着就没有新生儿。站在人口学上，老龄化加少子化会让整个社会进入超负荷运转，而现在韩国已经打了个样。韩国生育率反弹的真正启示在于，当政策不再试图用虚无缥缈的愿景说服大众，而是切实通过巨额财政补贴垫底，通过强硬立法夺回时间主权，通过制度设计重塑家庭责任时，普通人自然会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当年轻人觉得明天会越来越好，自己有时间、有钱、有尊严，他们自然愿意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当年轻人觉得明天只会更卷、更累、更穷，他们连婚都懒得结，更别说生娃了。看看销量暴增的成人玩具，说明大家的欲望都还在，只不过是条件不允许。所以别再说什么年轻人不愿意了，不是不愿意，是成本太高，时间太少，压力太大。韩国那套做法未必能完全照搬，但核心逻辑非常清晰，财政直接对准民生，大力出奇迹，把结婚成本和工作时长往下压一压，效果肯定会有。生娃给钱，买房补贴，免费托育，缩短工时，保障休息权等等都是可行的。总之，能帮上忙的政策应该密集出了，不然真到了连年轻人都没几个的时候，再想往回拉就真的晚了。